刘素清老居士自在往生纪实第一集。姐姐西归去，妹妹送解行。刘老师讲于2012年12月5日，地点中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。尊敬的世界各地、全国各地的莲友，尊敬的尽虚空遍法界一切苦难众生，阿弥陀佛。今天我在这里给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，也是一个喜讯。我的姐姐刘素清居士欲知实质，上品上升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做佛去了。他是活着往生的，是我们的好榜样。他往生的具体时间是2012年11月21日中午12点整，分秒不差。我为有这样一位好姐姐而高兴而自豪。今天我想向大家报告一下我姐姐往生表法的因缘，具体的事情、往生过程，请各位莲友看后面的光碟。首先，我向各位莲友报告一下，我姐�姐往生倒计时5天，表法是什么因缘？这个话要从今年的6月份说起。6月份，我去香港参加《大经解演义》学习分享报告会。在那个会上，同修们给我提了好多条子，让我回答，让我答疑。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对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有疑虑，特别是有很多佛友提出，真的能活着往生吗？这个疑虑是最多最多的。我当时记得我在讲课的时候跟同修们说，如果阿弥陀佛批准，我现在在台上就给大家表演一下活着往生是怎么回事。可是阿弥陀佛不批呀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就以后再找机会吧。从香港回到哈尔滨以后，我和姐姐说话的时候，我记得好像是电话，因为我和姐姐不住在一个地方。在电话里，我跟姐姐说了我这次去香港的一些感受。我对姐姐说，我说，姐啊，现在当务之急，最缺少的是一个表法的人。姐姐问我，小云呐，表什么法？我说，表活着往生的法。如果阿弥陀佛批准，我就来表演。当时我姐姐说了一句，小云，你不能表演，你还有任务呢，你得留下来，我来演。姐姐说到这儿的时候，我相信姐姐说的话，因为姐姐比我大4岁，可以说我们两个人是从小一起长大的。我对姐姐的脾气秉性和她的为人非常了解，我想姐姐说话是算数的。就这一句我来演，就是我姐姐这一次往生表法的最初因缘。姐姐说表法，她实际这几个月她一直是不是在做这项工作的准备工作我不知道，我们两个没有交流过。但是这一次5天倒计时往生，实实在在的表演，我觉得姐姐是做了准备的。她确实抱着坚定的信念，一定要把这个活着往生的法表演好。 他是负责任的。我第一次知道姐姐往生的时间是在今年2012年的11月8号。11月7号那天，我去平房看望我的一个老同学，还有我的一位老师。我的老同学患胃病，做手术，胃切除三分之二。头几天，我和老同学通电话的时候，我问他身体状况怎么样，他说，身体不好，做了手术，两个多月了，刀口不封。我记得当时我还跟他开玩笑说，不封也挺好，开个天窗，空气流通得好。说完，我俩都笑了。另一位我去看的是我小学三年级的班主任老师。我听说老师身体状况不好，我想我一定要去看看他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另一位小学班主任老师鞠桂仙老师去年往生的。他往生的时候，我后来听其他老师告诉我说，素云，鞠老师往生的时候就有一个遗憾，没有见你最后一面。实际我一算时间，当时我已经回到哈尔滨了，但是我不知道老师要走的这个消息，所以老师没有看我最后一面。因此，我听说赵老师身体又不好，我想我不能再留遗憾了。所以那一天，就是11月7号那天，我到平房去。上午先看我的同学，下午去看我的老师。为什么下午去看我老师呢？我想可以在老师那儿多待一会儿，因为很长时间也见不了一面。就这样，中午，我想不要麻烦我的那个同学，他身体状况不好，不能在他那儿吃中午饭。我也不想麻烦我的老师，快80岁高龄了，别忙忙活活再为我们去做饭。我就想到我姐那儿去蹭点饭吧。一打电话，我四外甥女儿正好在家，如果她不在家，我姐没办法开门，她在家，我们就说去蹭一顿饭。所以我们中午就到我姐那儿去了。到那儿以后，一进门，我一看我姐有点瘦了。我说，老菩萨怎么有点瘦了？是不是要回家了？我姐爽朗地笑了，说，快了，快了。这就是11月7号的那一天，在我姐姐那儿中午吃饭。大概也就半个多小时时间吧，吃完我们就去老师家了。在老师家三点多钟，不到四点，我们就直接回哈尔滨了。那就是11月7号，我见我姐姐的情况。11月8号，也就是见我姐姐的第二天早晨，我磕头的时候，因为每天早晨我是起来磕三个小时的头，我磕头的时候就有一种是信心也好还是什么也好，我说不清楚。从2003年到现在，我一直是这种状态。我看不见，我也听不见，但是我就知道了。这是一种什么情况，我到现在我自己都说不清楚。那天，我知道什么了呢？就告诉我一段话，意思是这样的。你姐姐并非凡人，她是菩萨来度众生的，她就要圆满了，往生时间在一个月之内，不用助念，自在往生，一切由佛菩萨来安排。当时我看看时间，是早晨的6:15左右， 我怕忘了，我就用一张小纸片把这段话原样的就记下来了。这就是11月8号那天，我第一次得到姐姐要往生的消息。那按照那个时间一算呢，还有一个月时间嘛，那就是11月8号到12月8号这个之间。这个就是一个大概的时间，不是特别确切的时间。第二次我得到姐姐往生的消息是11月15号，也是早晨我拜佛的时候得到的。这次的消息是给我一串密码，这个密码就是20121121212，后面写着我姐姐的名字刘素清。我就用一张很小的小纸片就把这一串数字记下来了，揣在我的兜里。我没有跟任何人说，也没有跟我姐姐说，就我自己知道这个密码。我自己对这个密码的解读是2012表示年，11表示月，11月21表示日，11月21日，后面的12表示几点钟，那就是中午12点钟，连起来就是2012 11 21 12，我称它为密码。这个密码我就把它揣起来，我就想以后来验证验证，看看是不是这个意思。这是11月8号和11月15号两次得到姐姐往生的消息，经过就是这样的。11月16号的中午，我姐姐给我来个电话，电话说得非常简洁，原话就是这样说的：小云，告急，加速，你听明白了吗？我说，听明白了。我姐姐那面电话就撂了，因为在头一天，我已经知道姐姐往生的确切日期了。所以姐姐这个话我一听，我肯定是听明白了。你看，告急，加速，问我听没听明白，为什么有加速这个字样。这个我给大家讲一讲。第一个加速的因缘，因为是锦州有一位同修，40岁一位男同修，癌症晚期，全身扩散。他希望见见我，他的妻子就给香港佛陀教育协会写了一封信，说他丈夫才40岁，现在癌症已经扩散全身了，没有多长时间了，他特别希望能见见刘老师。佛陀教育协会就把这封信转给我了。转给我以后，那时候正好我从香港回到哈尔滨十天，我当时就让大云赶快买票，咱们两个过去看看。所以我就和大云我们两个到锦州去了，见了这个佛友。这个佛友呢，他毕竟是比较年轻，才刚刚40岁。而且学佛的时间也不是太长，对这个死亡还是比较有恐惧心理的，对这个往生不能说信念不坚定，应该说没有多少信念吧，他属于这个水平。我见到他回来以后，他就对我产生了一种依赖，他总想有刘姨在，我就能往生极乐世界，几次给我来电话。后来我想，不行， 他这样依赖，影响他往生。我就跟他说，我就把电话断掉了。以后你不可以再跟我通电话了，你要想阿弥陀佛。他叫刘建志。这个建志电话里就跟我说，刘姨，我不想阿弥陀佛，我想你，我想刘姨。我说，你想刘姨，你去不了极乐世界，做不了佛，你得念阿弥陀佛，想阿弥陀佛，你才能去做佛。虽然是这样说，他也答应了。我以后我想阿弥陀佛，我不想刘姨了。但是从他的电话里，我还是感觉到他还是在想我，念着我。后来又有一次电话来的时候，他跟我说了这么个情节。他说，刘姨啊，我两次见到阿弥陀佛了，我没跟他去。我说，你两次见阿弥陀佛，你怎么不去呢？他说，我还没见着你呢，见着阿弥陀佛了，没见着刘姨，所以两次都没去。我说，这个傻孩子呀，你可不能再错过第三次机会了，第三次你要错过了，那阿弥陀佛可就不接你了，你就回不去家了。后来我就跟他说，我说，建志，这么的，今天我让你跟我姐姐通个电话，我姐姐是骨癌晚期，全身扩散，你看看老人家他是什么心态，他对往生极乐世界是怎么看的，行不行？我把我姐的电话号告诉你，我先跟我姐姐联系上，十分钟以后你再跟我姐通电话。他说，那好。我说，那你就叫大刘姨，我是小刘姨，我姐姐就是你的大刘姨。就这样说好了，放下电话以后，我就给我姐打电话。我说，姐，一会儿锦州一位同修给你挂电话，你好好开导开导他。我姐说，行。接着这个刘建志可能就给我姐打电话了。我听说两个人电话通了一个小时，我姐姐在电话里就告诉他应该怎么样坚定信念，怎么样求往生，一定要回家见阿弥陀佛慈父。后来他可能也说了一些不是太坚定的话吧，还是有疑惑。我姐姐说，那样行不行？建志，大姨领着你一起回家。这回他高兴了。后来他又给我来一次电话说，刘姨，我大刘姨说了，他领我一起回家，我这次有信心有把握了。这个事儿这不就这么过去了吗？又过了几天，他妻子又给我来电话说，刘姨，我家那个建志，他这种情况正不正常啊？我说，怎么的啦？他说，建志总像昏沉。我说，他没昏沉，千万不要跟他搭茬，不要跟他唠嗑，不要问他这个问他那个，你们看着他昏沉，我知道他没昏沉。他说，有一天他就对我们说，妈妈、弟弟和我在跟前，建志就说，我已经往生了，你们知道吗？我们几个你看我，我看你，说，没有啊，不知道啊，你啥时候往生了？你这不还在这床上躺着呢吗？他说，我往生了，你们怎么不知道呢？ 后来，他就指着他弟弟说：“他知道。”这个时候，他妻子就问他这个小叔子说：“你知道你哥哥往生了吗？”他弟弟说：“我不知道啊，但是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我哥哥站在莲花座上，但是他不是在咱们这个地上站着，是在那个太空里站着。因为他这个弟弟可能也不信佛，他也不懂，所以他看到的他哥哥是站在莲花座上，他说是在太空里站着呢，一个人，旁边没有人。”后来我说：“建志是不是还是在等他大姨呀？所以一个人搁那儿等着呢。”我说：“你告诉建志，你说小刘姨说了，你不要等大姨，你先去极乐世界，你再回来接大姨，不一样吗？你别在那儿傻等啊。”这是我和他妻子的一次通电话。之后，我就跟我姐姐电话里说了，我说：“姐，那个锦州的建志，见着阿弥陀佛也不走，就是原来说没见着我，现在又等着你呢。说我没见着大姨，我不能走。”我姐说：“哎呀，这孩子等着我呢，那我得快点了。”所以我姐姐16号中午的电话里跟我说：“加速。”是不是就是这个因缘？但是现在没法考证了，姐姐已经往生了。我觉得是这个因缘，因为她知道建志在等着她。第二个加速的因缘，就是姐姐又有新的使命，马上得回去，而且马上得回来。回来干什么？大家都会明白的。你看了我姐姐往生这个光碟，你就知道我姐姐为什么提前往生了。我可以告诉大家，我姐这次往生，她是舍受十年往生的，这个我早就知道。姐姐还有十年寿命没到，就是说阳寿没到，提前往生，回家了。回家干什么？接受新的使命。这个使命还是和娑婆世界有关系。所以说，我给他说的一个词就是速去速回。现在人家已经速去了，那是不是速回了呢？反正我没看着，但是我觉得姐姐早已经回来了。就是这么一个因缘吧。下面我再给大家就像讲故事似的吧。就是16号的中午，我接到姐姐这个告急电话，我立刻是萌生了一个想法还是怎么的，我现在说不清楚，就是必须得给姐姐录像。我以前从来没做过这样的事，我没有给任何人录过像，或者安排别人给谁录像，没有的事，这是第一次。脑袋里就一闪，六个字：照相、录像有用。这个时候，我就给小宋打了一个电话。这个小宋是谁呢？就是我那个相由心生，境随心转光碟里曾经说过的，就是我和他一起送张荣臻往生，那是2003年。就是那个小宋，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。我一打电话，小宋接了特别高兴。我这面不是隐居吗？他那面也忙活他的事， 我俩很长时间没有联系，他接到我电话挺高兴。他给我报告了两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他说，刘姐，我前些日子送了一位老菩萨往生，是他弟妹的妈妈，叫王兆凤，老人家走得特别殊胜。当他说到特别殊胜的时候，我马上就接了一句，更殊胜的在后面呢，我都不知道我这话是怎么说出来的。然后小宋那面立刻回了我一句，是大姐吗？我说，你太有智慧了。这就是我俩电话里的对话。你说这么长时间，我俩没联系，难道是巧合吗？他那面说，我能接上茬。我这面说，他又能接上茬。真是奇妙极了。这是他告诉我的第一件事情。第二件事情，他就说，我现在可能又有新的任务了。我说，你有什么任务？他说，昨天我在双城得到一个信息。我说，什么信息呀？受菩萨旨意，整装待发，就这么一句话。他说，你看我昨天晚上才回到哈尔滨，你今天中午就给我打电话，那你给我打电话啥意思呀？我说，你今天晚上到我家来住，明天早晨咱俩一起去平房给大姐录像。他说，刘姐，这是不是我就整装待发了？我说，那可能是吧。就这样，小宋就那天晚上到我家来住了一宿。第二天，也就是11月17号，我俩一起去平房给我姐姐开始录像。这就是倒计时5天，往生表法就开始了。从11月17号到11月21号是5天的时间。这5天的表法精彩绝伦。后面你们看光碟就会看明白了。然后该解释的，我在这里再简单给大家做一点解释。这一段我给大家说的就是姐姐往生表法的因缘。怎么引起来的？就是这么引起来的。11月17号，小宋我们两个到那儿以后，一看我姐姐什么状态，红光满面，精神饱满，神采奕奕。我就想，这老菩萨真是说到做到啊，这表法表法，这是让众生真看到一个完美的表法形象啊。这是我心里的话，但是没有空闲时间和姐姐多说什么。这个表法就这么开始了。所以这5天的时间，现在我回过头来给他做一个总结，可以说这5天表法记录下来了，是一次历史性的记录，他会给后人留下永久的纪念，永久的启迪，它的作用是无法用语言来估量的。有同修可能问，到底这5天都给我们表了什么法？在看光碟之前，我先给大家概括概括。这是我总结的，这5天姐姐表了什么法呢？表的第一个法是学佛快乐法，也就是快乐学佛法。我记得我在香港的时候，我跟同修们也说，我说学佛要快乐，别学的一个一个老气横秋，愁眉苦脸的，那学佛可能路子没走对吧。我的方式方法就是要快乐， 你要学佛，学不出快乐来，学不出健康来，那谁学呀？所以姐姐这次给表的法就是快乐学佛法。怎么个快乐？用八个字就是谈笑风生，欢声笑语。一直到姐姐往生之前，她和同修们见面就用这八个字概括是最贴切不过了。没有一点留恋，什么牵挂，什么离愁别绪，一丝一毫都没有。大家在一起谈笑风生，那么快乐，那么高兴。这是第一个法，快乐学佛法。第二个法是万缘放下法。有同修当时问我姐说，老菩萨，你现在都放下了吗？我姐说，你们考我呢，那你们看看我放没放下，你看我的言谈举止放没放下，我还有没有牵挂。人家就用实际行动表的这个万缘放下法。你看姐姐也有家，有丈夫，有儿女。我姐姐三个女儿，一个儿子，儿媳妇，再加上女婿，还有孙子，这也一大帮啊，是不是？跟咱们是一样的吗？老人家放下了，所以为什么能够走得这么潇洒，这么自在，是放下了，而且是完完全全放下了。这是第二个法。第三个法表演的念佛成就法，这个非常非常重要。我姐她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佛号，念佛成佛往生的。因为我知道我姐姐她读经不多，我姐姐是读无量寿经汇集本，她家里没有那个条件，居住的条件有限，一大家人，她没有时间读经。我姐姐曾经来我这儿住了两次，两次加起来大约是十个月吧。一次住五个月左右，两次加起来大概是十个月。这十个月在我这里住着，姐姐是读无量寿经了，每天读一部。除此之外，姐姐再没有读其他的经。听经，姐姐到现在为止大约听了将近两年的时间，老法师讲的《大经解演义》，姐姐完全听完了一遍，《大经科注》姐姐没有完全听完。所以归纳总结起来，姐姐听经读经都不多，唯一的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佛号念到底。他就是念佛成佛的，这是最典型的榜样。还有一个就是自在往生法，这个是表法当中最重要的环节。因为我从香港回来，不是跟姐姐说需要有一个表演活着往生的那个做样子的人吗？我姐不是说我来演吗？所以这一次他演的最最成功的就是这个自在往生法，一点缺欠没有。从17日开始去给他录像，一直到他往生的那一刻，就是分秒不差的那一刻，表演的淋漓尽致。我在这里只能简单的说两句，就是我姐演到什么程度。剩几分钟了，我姐姐用语言表达出来的告诉大家还剩几分钟了，然后双手合十说，感恩大家来为我送行。说完了之后又说，我已经站在莲花上了， 又过了那么一小会儿，又说了一句：我已经站在阿弥陀佛老慈父身边了。就这话都是用语言表达出来的。就这个时候，距我姐姐往生的时间，我估计也就差那么三两分钟吧。就这么短的时间内，我姐姐这些都完全用语言清清楚楚地表达出来了。然后做了几个手势。第一个手势，伸出了一个大拇指。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在这儿，我先给大家说一说，要不大家看光碟的时候，可能不太注意，也可能不太理解。这伸大拇指是什么意思呢？就在我姐往生的头一两天吧，我跟我姐姐说：姐啊，你要往生的时候，你站在莲花座上，或者坐上莲花座了，我也看不着啊，我也不知道，你用什么方式给我表达出来呢？你告诉我，你坐上莲花了，当时你能不能用语言表达我不知道，因为很多人往生的时候他说不出话。你到时候是啥状态，我现在说不出来。如果你语言表达不出来了，你能不能用手势给我表达表达？我就伸出一个大拇指，我说：姐，这样咱俩有个约定暗号，你把大拇指伸出来，我就知道你上的莲花台了。我姐说：行，但不至于说不出话来吧。所以我姐那个手势真的就给我做了，虽然她前面用语言已经表达了，上了莲花座，站在了阿弥陀佛身边，他这个人守信用就守得这么好。就说我跟我妹妹有约定啊，我得伸大拇指告诉他我上莲花座了。所以人家说完之后，还是把大拇指给我伸出来了，比划，我就看懂了，那就是我姐上了莲花座了。这是第一个手势。第二个手势就是两手空心合起来，然后慢慢向两边做了一个花开见佛的手势。这是第二个手势。还有一个手势就是做了一个这样的，他是右侧卧躺着，他这只胳膊就这么高高的举着，最少举了不低于五分钟。后来我就想，是不姐姐怕我看不明白呀，我就说了一句：圆满了。我这句话说完了以后，我姐才慢慢的慢慢的把这个手放下了。这是一个动作。还有一个动作就是向大家挥手，向大家举手。我们理解的意思，是不是就跟大家告别，极乐世界见？这个他光做手势，没有用语言说，就是这样。十二点整，分秒不差，我姐姐就活着往生了。你们看光碟的时候，千万注意看最后的那个镜头，他头一歪，你再仔细看他的脖子，他这个动脉还在跳，没有断气。这个就是给大家表演的活着往生，没有咽气，人就走了。后面还有一个法，我再给大家说，说什么呢？就说这个菩萨表法呀，慈悲到极处了。这给你表一个自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法， 让你看看，你信不信？而且走的时候，那面部表情，笑容满面，大家都可以从光碟当中看到。这不是表了一个自在往生法吗？接着瞬间回来了。回来了，告诉大家什么呢？告诉大家，他是按时回家，速返娑婆。人家瞬间就回去了，瞬间又回来了。回来干什么？还没表演完。说还没表演完，尚有一夜未了，就是还有一宿的功夫，北方叫一宿，就一夜吧。尚有一夜未了，那人家就从12点已经按时回家了，又速返娑婆了。那下一段演什么呢？演的就是六道轮回痛苦的死亡之法，演四大分离。这个就是从回来，那就12点多了呗，到第二天早晨的8:45，就这一段时间演的就是这个痛苦的死亡之法。当时我记得因为有同修在那念佛，我就像现场讲课一样，我跟大家说，你们看到没有，上午给大家演的是自在往生的法，现在我姐给大家演的就是四大分离法，就是六道轮回痛苦的死亡之法。但是说实在的，那个法表演的实在不忍看，我明明知道我姐是在表演，但痛苦到那种程度，我这当妹妹的，我都有点心动了，不忍心了。小宋说，刘姐，我看你有点难过了。我说，这个痛苦的死亡之法太痛苦了，真是不忍心在跟前看着了。但是菩萨就给你表演的淋漓尽致，活龙活现。那就是上午一个法，这又有一个法，两个法都给你演了，让你对比着看，你究竟选择哪个往生法。所以说，就从这一点上，我觉得真是大慈大悲，慈悲到极处了，不是菩萨再来演不出来呀。这几个法我看了之后，就是姐姐表了我概括的这几个法以后，我有个什么感受呢？我就觉得姐姐太了不起了。不是因为她是我的姐姐我才这样说，我看了我姐姐这些天的表演，我就知道什么叫菩萨心肠了。过去咱们老说菩萨心肠，菩萨心肠，这菩萨心肠到底菩萨到什么程度？这回我可体悟到了，我姐姐这个心肠，地地道道就是菩萨心肠，用别的你解释不了。谁能做到这一点？除非是佛，除非是菩萨。过去我曾经跟大家说过多次，我说小时候我欺负我姐姐，大了呢我管着她，就是到现在我也说了算，我姐一切都听我的，我们姐俩这几十年就是这样过来的，我姐什么事都依着我的。前两天就是倒计时5天，哪天我忘了，我姐姐跟佛友唠嗑的时候说了一句，过去是我妹妹欺负我，管着我，现在她管不着我了，我都坐金刚台上了，这回该我管她了， 说完都哈哈笑了。我说，我不敢管了，这回是你该管我了。老菩萨，我得给你溜溜须，我摸摸我姐姐手，别到西方极乐世界你不认识我了。我姐说，那不能，那不能。就是整个这几天一直是笑呵呵的，可以说在嘻嘻哈哈说说笑笑当中度过的。这个戏就是这么演的。我就觉得当时我一边看着我姐姐这一幕一幕的表演，我心里就琢磨，这是我心里想的。就这么一个柔弱的老太太，我给人家起名叫面倭瓜，像一个揉好的面团儿，捏个圆儿就是个圆儿，捏个扁就是个扁，从来也不知道抗争，受了一辈子气，挨了一辈子熊，最后人家一哆嗦，做佛去了。一说这个话题的时候，我姐就哈哈笑了。我占了大便宜了。你们看那个录像，好多镜头，我姐说这句话。我吃了一辈子亏，我受了一辈子气，我遭了一辈子罪，最后我到极乐世界做佛去了。你说是不是我占大便宜了？和老法师讲的不就对上号了吗？我就想，这是我姐吗？我就看着我姐这一幕一幕表演，我心里就想，这就是我那个懦弱的姐姐吗？但是她确实就真的是我姐姐呀。我真是对这老太太刮目相看了。这回我姐姐真是给我做了好榜样，我应该老老实实向姐姐学习，和姐姐比较起来，我自愧不如，我太惭愧，太惭愧了。有香港同修问，你姐姐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他这一生怎么过来的？上面说的，就是我姐姐一生最最真实的写照。这是高度概括的。可能有的同修希望，你能不能再说的细一点儿？你姐姐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可以，下面我就比较简单的再给我姐姐说一说她的一些具体的事情，你们可能就了解得更清楚了。第一点，我概括一句，我姐姐是个平凡的人。她是再平常再平凡不过的一个普普通通的人。我们有很多同修老这么想，哎呀，人家是什么佛，人家是菩萨，咱们学不来呀，咱是凡夫。那我姐姐的一生可以这么说，她是凡夫当中的凡夫，典型的凡夫，没有一点出奇的特殊的地方，她就是那么平凡。在跟佛友唠嗑的时候，我姐说，我妹妹是参天的白杨，我是默默无闻的小草。我姐姐不自称是默默无闻的小草吗？我再给她添一点儿，她是一颗默默无闻的任人践踏的小草。不但是默默无闻，谁都能踩她。你看看小草是不是这样？默默无闻，任人践踏的小草。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，也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伟业，他就是一个平平凡凡的人。 我说到这儿，难道你还说，哎呀，我学不来呀，人家如何如何。我说，如果你再能找到比我姐姐更平凡、更平常的人，恐怕不太容易。过去听老法师讲经的时候，师父经常说，学佛的人要做好准备，要受尽屈辱。说实在的，我听到这儿，我有点不太理解。我说，学佛人怎么就那么倒霉呢？受屈辱也就够意思了吧，还得受尽屈辱。这个词用在我姐身上，是再贴切不过了。她就是一个典型的一辈子受尽屈辱的人。有时候，我看姐姐窝囊到那种程度，我真有点替她打抱不平。我寻思，怎么能窝囊到这份上呢？说实在的，有些时候，我都恨铁不成钢，恨不能什么事我都代替她去做。你说，如果她不是到一定程度了，我能用这些词来形容我自己的姐姐吗？确实是，忍辱是一关呐。我姐姐这一关她过去了，最难过的忍辱关她过去了。如果这一关她过不去，她今生不会成佛的。第二点，我概括的就是，她是一个敦伦尽分的人。印光大师不是告诉大家要敦伦尽分吗？我说这个词用在我姐身上贴切，一点不过分。我就具体再说说她怎么敦伦尽分的。比如说，从我姐来说，她作为我爸爸妈妈的女儿，她尽分了，而且做得很圆满。因为我爸爸妈妈没有儿子，就是我姐和我这两个女儿，我姐姐从小一直到结婚，一直到把爸爸妈妈养老送终，一直是和我爸爸妈妈住在一起的。所以我说，我姐姐对爸爸妈妈尽到了孝道，这一点我远远不行，我跟我姐没法比。我姐就把我们两个人应该尽到的孝道一个人都尽了。特别是后来我妈妈临走的头两三年得了老年痴呆症，那个时候我们不懂，不像现在才明白那个叫老年痴呆症。因为不懂，妈妈那个时候她就不讲理闹人，因为和我姐姐在一起住，他就欺负我姐和我姐夫，反正见着我姐夫的面就骂我姐夫，见着我姐的面就骂我姐。我姐就哭哭咧咧地上我那儿去，小云呐，咋办呢？咱妈老骂我们。我说，我回去解决。我就回去和老太太谈判。我一回去呢，人家老太太什么事儿都没有，老姑娘长，老姑娘短，人家也不往这话题上说了。我姐姐就觉得更委屈，你看我伺候你，照顾你，你还老骂我。你老姑娘呢？人家还不咋回来，这回来你就像宝贝似的，我姐心里就比较委屈。就是这个我姐都默默承受了。后来那我妈闹得都到什么份上了，没办法，因为他们住的是连着的屋，就是中间有个小走廊，那面是我姐住，这个门是我妈妈爸爸住，小走廊是通着的。后来我跟我爸说，我说，爸呀，不行，把中间这个小走廊用砖头给它砌上墙，各走各的门。 我妈就看不着我姐和我姐夫了。她不就省得骂他们了吗？我爸就用砖头砌了一面墙，这不就隔开了吗？我妈她手里有个棍，她走到拄的棍，她就用这个棍把砌的那面墙就抠了一个天窗，推下去几块砖，那不又通气了吗？她就通过这个小天窗天天骂我姐和我姐夫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我姐真是受了很多很多委屈，但是她都承受下来了。最后真是把妈妈爸爸都送走了。因为当时我们没有学佛，还不知道给爸爸妈妈念佛，但是我姐姐那个孝道，那份心意绝对是做到了。我认为我姐姐孝道是圆满了。这是我姐姐对爸爸妈妈，对婆婆也尽孝了。因为我姐夫他是2岁没有父亲，就这么一个老妈妈。那个时候我姐刚结婚不长时间，婆婆去世，我姐姐回去送婆婆。当时家里就是说，他们老郭家缺人，因为我姐夫上面有个哥哥，因为哥哥嫂子那面可能是不能生育。农村很讲究这个，就剩他们这一只，那就靠我姐姐和我姐夫。那你这只人，你得给留后代，得传宗接代呀。所以当时我听我姐回来说，人家就问，你们老郭家是要人还是要钱？当时我姐夫的哥哥说，我们老郭家缺人，就问我姐能不能承担，那我姐就得承担呢。我姐说能承担。就这么一句诺言，我姐就把它落到实处了。10年生了5个孩子。这不要传宗接代吗？所以我姐说，我用实际行动让老人家能够闭上眼睛。我给你们老郭家传宗接代。所以这个任务我姐就完成了。这不10年生了5个孩子吗？4个女儿，1个儿子，其中3女儿21岁那年走了，现在还有3个女儿和1个儿子。所以说这一点上他也敦伦尽分了。从做妻子来说，我觉得我姐姐做得太圆满了。就作为一个妻子能做到这种程度，可能是非常难找。我给你们说说我姐和我姐夫他们俩是怎么结合的。我刚才说了，我姐夫2岁没有父亲，他是1955年参军的，1960年转业的，就转业到我们东安机械厂。当时和我姐姐在一个车间，他家里特别特别穷，穷到什么程度？他分到独身宿舍去住。那个独身宿舍，人家事先给准备一个床，床上有个草垫子，这是公家给准备的。我姐夫去了以后，就在这个草垫子上睡，没有褥子，也没有什么床单之类的。他就有一床薄薄的棉军被，这是我姐夫唯一的财产。他每天就是这样。有一个烧水的老太太就看着他挺可怜，就跟我姐说，你看谁谁谁多可怜，怎么这么困难呢？说你跟他搞对象吧，你要搞对象结婚了， 他不就有个家吗？就有人照顾他了。我姐回家就跟我爸爸妈妈说了，爸爸妈妈说，那领回家看看吧。我姐就把我姐夫领回来了，我还记着。他当时穿着他转业的那个小黄军装，中间那小扣扣都是带小飞机的，因为他是空军地勤。第一次见面就是这样。要说我姐夫，长相没长相，个儿也很矮，说话舌头挺大，说话秃噜秃噜的。他到我们家，他都不敢说话。就那个样子，我爸爸妈妈就没相中，没相中就跟我姐说了，这个事就过去了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烧水老太太又来撮合，我姐姐回家又跟爸爸妈妈说，我爸爸妈妈都是非常善良的人，听了以后就不再阻止了。就这样，我姐和我姐夫结婚的。所以我姐和我姐夫结婚是我们家既嫁女儿又娶姑爷，是把我姐夫娶到我们家的。所以当时我们家就是爸爸妈妈、姐姐、姐夫和我，我们五个人，那就是一个小房子，一铺炕。那时候我们住的房子是炕，给我姐夫和我姐他俩在厨房那儿弄出一小条条，用那个砖头还是劈搭吧搭吧，那就是他俩的新房。他俩就是这么结合的。所以说，我姐姐跟我姐夫结婚52年，这52年里，从我这个角度看，敦伦尽分，她是一个贤妻，他做到了。对孩子来说，你想，2年生一个，5个孩子一个挨一个，没有爸爸妈妈帮着，这5个孩子我都不知道怎么能拉扯大。所以说，我姐姐对这些孩子做一个母亲，她称得上是一位良母。虽然家里生活不富裕，比较清贫，但是5个孩子一个一个都利利索索的，我姐特别干净利索。人家那个家那个东西都规规矩矩、方方正正的，我跟我姐没法比。我跟我姐在一起比，我是小邋遢。现在很多佛友都说你真干净真利索呀，我心里话，你们没看着那干净利索的呢。就是这样，我姐把这5个孩子都拉扯大了。就是姐姐对我觉得我妈妈去世以后，我姐姐就代替了母亲，对待我就像母亲一样，那么关心爱护。我和我姐在一起，我就像小孩似的。我说撒娇我就撒娇，我说耍脾气我就耍脾气，我姐从来不跟我计较，你说啥她都笑呵呵的，一说行对就这么办吧，就按你说的办吧，我姐全是这口气对我。所以我姐在我这儿都可以说既尽了姐姐的责任，又代替了母亲，非常非常了不起。第三点我总结，他是一个爱岗敬业的人，用这几个词形容我姐不过分不夸张。他是一个工作狂，工作特认真特负责，老黄牛，踏踏实实，让我干啥干啥，干一样像一样。什么样的工作你交给他，领导你就放心吧，他不会让你操心的。他就是这样一个人。另外， 拼命三郎，工作起来天不顾地不顾啊，真是的。我举个例子，那时候你看着五个孩子一个挨一个，不都得给小孩送奶吗？我姐这送奶时间根本就不固定，不是说上午几点回家给孩子送奶，下午几点给孩子送奶，没有这个概念了。有时间就送点，没时间就免了。所以这几个孩子小时候怎么活过来的？我妈妈用那个小米面糊糊喂活的。我姐不回来送奶呀，所以我妈就插那个小米面糊糊。我姐小时候也吃过这个东西。我说这东西你看，她吃完了，她孩子又接着吃。这五个孩子是我妈这么喂过来的。那时候我已经是在中学了。我记得我姐姐年年是先进工作者，优秀共产党员，没有一年不是的，年年都得奖。所以我说我姐是一个爱岗敬业的人，从来对工作没有挑挑拣拣，安排我什么我做什么，别人不愿意干的工作，领导保证把它交到我姐手里，她从来不会拒绝的。她就是这样一个踏实认真的人。第四点概括，我觉得姐姐是个勤俭持家的人。你看那个时候，姐姐家里一共是11口人，姐姐、姐夫加五个孩子，这就7口，加我爸爸、我妈妈9口，再加上我的外公外婆，11口。就这么11口的一个大家庭，靠什么生活？过日子。我记得当时我姐姐和我姐夫他们两人的工资加起来不足100块钱，我爸爸的工资是81.5块，所以加起来三个人的工资是180块钱左右，不足200块钱。家里11口人，就是靠这180块钱的工资维持生活。但是人家那个日子安排的确实井井有条，从来不向人家借点这个借点那个，借点钱什么的从来没有，精打细算巧安排，把日子也过得挺稳妥的。我记得消消听听的，不是一天这个没了那个缺了，从来没有过。所以现在我就想，我觉得我过日子就够节俭了，那要跟我姐比，我又比不上了。五个孩子穿衣吃饭上学哪点不要钱，所以就是大孩子穿上的衣服换下来给二孩子，二孩子换下来给三孩子。我姐那五个孩子就这点好，不挑，给我穿啥我就穿啥，所以这五个孩子也就这么样长大了。我姐家那个床单什么东西啊，床罩、衣服、袜子破了，我姐那个手工活做得非常好，能给补得四四方方、板板正正、方是方、圆是圆。我姐上我那儿去，一看我补的那个，就笑了说，小云呐，你这是铺的啥呀？你这哪国地图啊？因为我补的既没有方的，也没有圆的，反正那个东西是个什么形的，我们东北叫铺柴，就是那铺柴是个什么形的，我就直接给它钉上了，缝上了。所以我姐说那是外国地图，说你这都是外国地图。去了都给我拆下来，再重新给我补得板板正正的。有一次 我给我姐出了一个难题，因为她去了就找活。小云呐，有啥需要补的，给我拿出来，我都给你补好。我家那个被罩都能用30来年，薄薄的了。有的那个一割手指头一捅，都出个窟窿。我姐说，这个我就拿点什么东西给你补补吧。你别等它出窟窿，还不好弄了。所以，我姐都给我补好。有一天我说，姐啊，我还有一个短裤，你给我补补呗。我姐说，那拿来吧。我就拿出来了，一个小短裤。我记着我姐拿起来以后，翻过来看，掉过来看，跟我说了一句，哎呀，小云呐，这个补不了了吧。我说，你那技术这个还补不了。我姐说，我数一数，你这一个短裤上有48个洞，你说这咋补啊？我说，这个你也补不了了，那补不了就补不了了吧。我姐说，拉倒吧，这个补不了了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我姐她自己勤俭持家，实际也影响我，只不过是我不会做活，我不能像我姐把她补得那么板正，那么细致，我竟瞎对付。所以我说姐姐是一个勤俭持家的人。你说，就那么点工资，我们现在有些人可能都想不明白，这能活着了吗？这日子咋过呀？是不是这种想法？人家日子也这么过来了，大人孩子一个一个都干干净净，利利索索的。第五点概括，我觉得姐姐是一个慈悲喜舍的人。那慈悲你就不用说了，我说这两个字。这个词谁发明的呢？可能就专门为我姐姐发明的。那太慈悲了。别人有一点苦，一点难，他都受不了。他自己有苦，有难，他可以挺着，扛着。他看不得别人的苦，别人的难。家里的什么剩饭剩菜，你看老老少少这么11口人，剩饭剩菜全都是我姐的事儿。老人不用说了，孩子也不让吃，丈夫也不让吃，都是我姐吃。就有时候那饭明明都馊了，那不能再吃了，我姐都舍不得。她也拿水头一遍又一遍，头一遍又一遍，完了说，行了行了，没味儿了，能吃了，人家也都吃了。就是这样的。我给大家举一个这样的例子。我们家有一个亲戚，经常来向我姐要钱要东西。他家生活据他自己说困难，因为我们没有上那个亲戚家里去过。我姐好说话，要钱给钱，没钱哪怕我出去借我也给你，要东西给东西，哪怕那衣服在我姐姐身上穿着呢。她说，你这个衣服挺好的，给我吧。我姐脱下来就给她，就能做到这点。他每次来都是编各种各样的理由，向我姐要钱要东西。我都有点不耐烦了，我说，姐啊，你别老上当受骗了。这骗了多少把了？他家咋老有事儿呢？我姐说，哎呀，骗就骗吧，他来一次张一回嘴， 那么大人，你咋给他卷回去？我姐就这么说。后来，这个亲戚也觉得不好意思，这个编理由可能也编尽了，再也找不着什么理由编了。这回他换个招，换个什么招呢？快过年了，他出去买猪，回来把猪杀了以后，他卖猪肉赚钱，到最后，他有的猪可能是那个膘挺合适的，就好卖，他就卖出去了。有的时候，那个猪可能就大肥膘，卖不出去了。这怎么办呢？他就把猪肉扛到我姐家了。有一年，我记着扛了一半。猪不是劈成两半吗？他扛了一半卖给我姐，那一半猪我清清楚楚记着。我姐跟我说，花了他一个月的工资，用他一个月的工资买了他这个猪肉拌子。我姐又把这猪肉拌子割成若干个块，再分给亲朋好友。那你说我姐花钱买来的？我姐说，我不能再卖出去啊，我就分给大家吃吧。但是他扛来了，人家不说他卖不掉了，说我给你送来的，快过年了，你们吃吧。他明明知道我姐不可能不给他钱，而且给他的钱一定是高于市场价，这个账他早就算好了。所以我姐把钱给他了，人家乐颠颠的拿钱走了。我姐这面傻眼了，过年了，没钱了，钱买肉了，肉又分出去了。我去了，我姐就说，小云，今年过年没钱了。我说，钱呢？买肉了。我说，你买那么多干啥呀？也没人吃。我姐就把这经过给我学了。我说，你就好熊，他咋不找我卖去呢？他要卖给我，我不买，我给他戳穿。我姐说，不好意思，那么大人了。我上面举这么多实际的例子，就是告诉大家，我姐姐就是这样一个人。你说就这些事实，你们能不能看出来，她是不是一个平凡的人？她跟别人有什么区别？她就是那种慈悲，那种善良，就是这样的一个人。下面一个问题，我想说说什么呢？也有同修提出来的，你给我们大家说说你姐姐是怎么修行的。我前面说了那么多，你们自己都能知道了。怎么修行的？念佛，一句佛号念到底，没有别的什么妙招，什么绝招。如果说绝招妙招，就是纯粹的一门精进，常时熏修，一点不夹杂，就是阿弥陀佛，而且就是四字洪名，就是阿弥陀佛。因为我姐说了，莲池大师说了，一心回家的不用客气了，就一句阿弥陀佛就好使了。所以我姐这些年，如果她有成就，她成就在哪儿？就成就在一句阿弥陀佛佛号上。这是我所接触到的人，一句佛号念到底，当生成就做佛去了的，这是最好的例证。她就是这么修行的。我姐，我刚才说了，读经也很少， 听经也就是最近这两年，腿截肢了，他也磕不了头，所以这些全都没有了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佛号了。但是他有一条做得好，不受外界干扰。你别人说什么这个好那个好，他都不动心，他不换题，我就是阿弥陀佛了。就这点是值得大家学习的地方。我记得姐姐生前曾经跟我说，我问她，我说，姐啊，你为什么要表演这个法？就是活着往生这个法呢？我姐说，小云呐，我现在听老法师讲经，我就觉得师父太不容易了。86岁老人家了，滔滔不绝的苦口婆心的讲了这么多年，大家还没听懂，那怎么办呢？那我就给他做正转吧。我姐这么跟我说。我说，那你都做什么正啊？我姐说，我想做这么四个方面的证明。你说他是不是心里有数了？我说，第一个呢？他说，第一个，我要给夏林居老居士那个无量寿经的汇集本做正转，末法9000年，就这部经成就众生，这是第一个作证。第二个作证，我要给黄念祖老居士的大经注解来作证。第三个，我要为净空老法师讲的大经解演义大经科注来作证。第四个，我要为净土念佛法门一句阿弥陀佛佛号能圆成佛道，而且是一生圆成佛道来作证。你看这四个证明，这5天的表法完完全全做到了，一个都不缺。所以我记得我给师父前些天写了一封短信，我在信上好像有这么一句话，我说，我姐姐这个表法，我觉得好像10万个人里也难找到这么一个，太难遇了，太殊胜了。我还是这样说，不是因为她是我姐姐，我这样说，我既要为我姐姐负责，我也要为众生负责。我要实实在在的把这个非常非常殊胜的往生的实际情况，我一定要如实的告诉大家，这是我必须要做的事情。关于姐姐往生这件事情，现在说法也很多，这个没关系，有的说这个，有的说那个，有的看到了，有的没看到。现在我们正在制作光碟，等光碟出来以后，大家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我想众生是会得到益处的。今天就利用这么一段时间，我简单的把姐姐往生表法的因缘和姐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她是怎么样修行的，简单的向大家做一下汇报，希望大家能够从中受益，希望我们每位莲友都能向姐姐学习，老实念佛，求生净土，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。感恩大家，阿弥陀佛。